球是圆的，
你也许不会遇见我。
声音是暖的，
让它可以温暖我。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走错这个电台哈，没有走错直播间啊，我们依然是不孤单地球，不是什么老年人的节目，或者
是
好汉地球。对，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个开场就是这么的有戏剧化，就其实是这么的垮，为什么啊？我这个锅一定要甩锅啊，这个要甩给啊，我第一次甩锅给男人们，好吧，男人们来，这是你们选的歌。在我那个开始之前哈，我也来介绍一下，今天呢还是依然啊有我和三个男人一起来录这一期的节目啊，就是我们的第三章了，男人的噩梦哈，这个我心狂野这本书。那我们请来的这个两位好朋友呢，还是之前第一章就有来过了，草木灰和 Michael。 那这首歌的锅呢，我也肯定要甩给他们，让他们来跟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想选这首歌，顺便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嗯，好，我是草木灰。
我是 Michael。
你们好。
你们好。大家好，我是周周啊，我是三个男人其中之一
啊。好的，那你们解释一下吧，为什么问你们要选什么男人的歌，直接跟我说好汉歌？
因为要选就是代表男人的，比较男人一点的歌的话，我刚才就是看一下我的歌单，好像里面都是情歌呀，或者是有关于男人的歌，但是大多数是写男人有多不，就是多不容易，或者是在感情里面有那些事儿，
受伤是吧？
对对对，然后我就感觉这些歌非常的不阳刚，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想，我在想，我从小到大好像没有听过什么代表男人的歌曲，然后我就是对我的库存只有这么多了。
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可以完全接收了。那这个开场还蛮可爱的，其实，对，那今天也是男人的篇章哈，因为今天的这个话题叫男人的噩梦，我没想到这个噩梦话题居然有三个男人一起聊，哎，
对，
你们真的是有很多的噩梦是吗？
对，噩梦天天有啊。其实我之前就在我们的其中一个同事就问我说，是有没有做过一个印象很深的噩梦。其实这个噩梦呢，就是梦见当我在进入梦境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已经梦见自己好像已经杀了一个人，然后呢就是警察一直在追我，然后我整个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不停的被人追赶，然后我在逃跑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其实对我印象很深刻。那我想请问另外两位啊，你们有什么想要特别分享的一些就是噩梦吗？就是做过的一些让自己
也不一定是真正做过实质的噩梦，就是让你们因为我们都看了这一章哈，这些男人的噩梦，那作者其实也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解读，那男人噩梦到底是什么，那对于你们来说你们的噩梦到底是什么，可能心中最惧怕恐惧的那个地方
是
你恐惧什么？
恐惧的话，我觉得比较同意书中的一点，就是说，可能平常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刻意去，而是说可能或多或少都会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或者是在别人面前表现的那一面，可能跟自己内心真实的有一些出入。那么可能像书中所说的，可能比较惧怕说这种事情被人发现，就是说可能并不是说别人眼中的那个自己，所以是有一种形象上的。一种印象上的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不同吧。对
对，害怕被拆穿了。
对对对
对，就像我这个跑来跑去害怕被警察抓住啊，被拆穿，我其实杀了个人呢、
那是做坏事被拆穿。
做坏事被拆穿。那 Michael 你呢？
噩梦。我好汉哥。我对我其实也有一点就是害怕被拆穿嘛，因为有很多很多心里面的想法其实还是并没有表现过给就是其他人看，然后就是每天其实也多少就是不经意间，有时候是刻意，有时候不刻意的在演一些东西，然后就是也是社交的一种方式吧，反正就是反正自己真的是回到家自己独处的那一段时间，那个状态还有自己一些想法，其实感觉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就是这种。
对
那你们我想问啊，那你们就是 因为刚刚你们都说到这个被怕被拆穿哈，就是可能你们希望给外面的人所看到的是一个形象，那我很想知道你们心里面希望别人看到你们的形象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外面的人看到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去演的时候，都是因为其实社会或者说这个环境啊，其实有时候给我们造成的，让我们就是好像给我们一个期望，就是希望我们去演成某样一个形象。
嗯、
因为我在看这个第一、嗯、这个篇章的一开始，他讲到说这一只非洲的狮子，
嗯，
我觉得这个狮子其实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怜，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想要在旷野当中去寻找猎物奔跑的，但是因为呢这个环境塑造了它只能就是说站在笼子里面去供人去参观，然后呢就是好像是一个很颓废的这样的样子。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演的不一定就是说我们真正想的，而只是说这个环境所需要我们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噩梦。
嗯
啊，人的悲剧在于虽生犹死啊，有一句这样一句哲言。所以可能对于这个狮子和对我们很多男人来说，我们现在其实有一点这样子的状态，你们觉得呢？嗯，
那什么样的就是形象或刻板印象会束缚到你们做真正的自己呢？
就是比如说小时候吧，我就先拿小时候举例子。
嗯
嗯，
我不知道小时候你们有没有读过一种书，一个种类的书，就是它是教你如何就是把这个学习呢变成一种兴趣。然后我小时候就读过一本非常邪恶的书，叫《玩学习》，就是他就是在讲，对，他在讲一种就是你在学习时候那种状态，就是一种非常享受的状态，并且好像是你就是非常轻松的就把你的学习任务给搞定了，并且能把它变成一种兴趣。
嗯，
那么我呢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学习的人，
嗯，
那么小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买一些这种书让我读。
是，
然后对，就是我的就是很像那种笼子一样的，就是把我框在那个框架里。
嗯，
那么当时我小时候我就很想取悦我的妈妈，或者是取悦我的家人。
嗯、
那么我可能也就表现出一种，就是觉得啊，我也是在钻研如何把学习变成一种兴趣，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但其实我并不是那样的。
嗯，
对，就是从小好像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其实自己并不想，并不喜欢，并不是这种人，但是在一些。一些情况下面还是不得不去这样做。
嗯，
是的，是的。因为在这里他特别提到，就是说男人在审视自己内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环境对我们的这样一些压抑啊，好像没有办法找到自己内心的这些勇敢，这种危险的这种原本应该有的这种狂野的气质，然后反而因为这些的压迫和所谓的一些塑造啊，变得更多的有欲望或者说害怕惧怕，然后甚至因为惧怕呢，让我们变成了某一个样子。
嗯
，Michael， 你觉得在你的这个经历过程当中呢，就是你妈妈给你家人给你买这样的书，你心里是一样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惧怕是占很大一部分，因为我妈妈就是家人在买这种书的同时，也会给我灌输各种，就是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的话，你会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
是的，
然后。对对对，然后包括老师在学校里边对于差生的那种各种差异吧，不同吧，就是一些做法和态度，然后又让我心里面产生惧怕，所以我当时那个心理活动大概害怕恐惧占的多一点，就是害怕如果自己不去继续学习，不去做一个真的是喜爱学习或者是一直学习的人的话，可能自己就是别人眼中的那种废物啊，那种感觉
啊，哇，好大的压力呀、
是的，
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能够理解。虽然我是女生，我也能够理解。其实书中这个作者里面也写啊，其实每个人男生最深的恐惧嘛，刚刚大家都说出来了，就是出丑呀，被发现是骗子而不是真正的男子汉啊。那这边书中的作者也问，身为男人你会怎么看自己？像强壮、热情、很危险这种词，你们会去选择吗？稍微休息一下下，然后给这个问题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想一想。
城市黎明的灯火总有光环在陨落，模仿着一个又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色，你选择去崇拜谁呢？怨恨谁呢？假装热情的冷落，假装自由的枷锁，你最后成为了什么？ 燃烧华丽的烟火，绽放一次就足够了，奢求什么？无名之辈，我是谁？我们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是狼狈，也许卑微，生无畏，也许永远成为不了你的光辉。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继续追，追的光荣不是伴着眼泪。也许很累，是狼狈，也许卑微。
哇，我就很喜欢这首歌，我听的时候我也很激情澎湃的感觉，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吧。
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老想起一个游戏，就是叫狼人杀啊、哦。那狼人杀你在这个里面就是一直在装一个角色、啊、尤其是或者作为狼人的时候，那你在这个角色你就在这个角色当中你就害怕被拆穿。那人生总是说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游戏嘛，那我们在这个人生过程当中我们也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这个角色当中呢，有时候有一些我们所塑造的一些谎言也害怕被别人所看到。那这些谎言呢，构建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都有我们各种各样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一些好像一些面子啊，有的是因为一些利益的原因。但是被拆穿其实可以说是我们作为男人最深的这个恐惧了。
嗯，
想请问你们两位，你们总会遇见过这样类似的一些这样的啊情景，或者说就是人生的一些这样子的类似的状况，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需要去演这样一个角色，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被拆穿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恐惧的一个事情呢？那你们是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你是怎么面对呢？
被拆穿，如果是我觉得如果是关系比较亲密一点的朋友的话，那比如说敞开自己真实的那一面，或者说保留的相对少一些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你们可以是坦诚相见，就是说因为彼此就是已经知道对方的雷区在哪里，就是说已经知道他的可能一些会让他不舒服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就没有这么多包袱，就一起相处的时候就你可以随时随地，就比如说打个电话过去啊，包括是在夜里，比如说你有什么遇到什么事情什么的，你想啊去聊聊天什么的，这种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但是不会说因为一个人他的真的是比较亲近的朋友不会有这么多，我觉得
是，就是这个所谓演戏都是对外，所谓外人是吗？
对对，就好像我原来读过一个书，它是叫它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就好像是刺猬一样，就是你好像是你的一个防备的一个武器一样，所以你跟人接触的越亲密的话，你其实需要卸下自己的防备，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两个人都是刺猬的话，可能就会被刺伤，就是说你会需要经历一些那个东西，然后才能够坦诚的去相见的。
嗯，
哎，我发现就是现在就是，其实男生的那个英勇啊、冒险啊、心理的这种强悍，其实男生在这个里面，被造成了这个样子，其实心里面男生有一个很大的需求，我觉得就是希望受到认可、受到尊敬、受到追崇的那种，肯定。对不对？赞美是不是？
嗯，
这是我从我爸爸身上和我身边的一些就是男生的 感受到，也会有男生之前也会之前也有人来就是跟我说，就是说其实希望女生们多肯定啊，多赞美啊，不然的话男生其实心里面是很害怕的，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嗯，你们怎么觉得呢？
是不是这个所谓的演戏，就是因为想要被追崇，想要被赞美，所以才会去表现出的这样一些的一些角色？
我觉得是，就比如说我感觉我个人来说的话，就是多多少少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服饰嘛。
嗯，
有时候会带茶巾啊，有时候会领诗啊、司琴啊这种。
嗯，
就是我感觉就是在教会的时候，就是在大家面前，比如说讲话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会隐藏起来很自己的很多东西，就是和朋友和哥们在一起，
嗯，
就是那种话是不会在人前讲出来的，就不会在教会里面讲出来。
没错。
对，但是反过来说，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那种态度，在和真正好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玩的时候也是不会有的，就那种那种东西。所以说。对，所以说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时候就是不经意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个时候，我是心里面希望得到赞赏的，就是也不是赞赏，就是一种肯定吧。就是说我 Michael 作为基督徒来说，在这里服侍是可以的，是合格的，就是这种感觉。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出来啊？因为就是作者总是提到，就是当我们再去演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啊一些惧怕、恐惧和怒气，甚至生出。那你觉得在表现出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当然演，但是演的话是演不久的嘛，就是所以说就是有时候你心里面还是感觉会很累，因为你并没有100%在做你自己，就是在一个情况下，所以说还是有时候会很累了，有时候需要一些疏导或者需要一些休息。
是，对，需要。
就是有时候会比较抗拒，会比较抗拒，就有时候会产生自我怀疑，就是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我到底是否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基督徒，或者是我自己到底是怎样的。在一个疲劳的情况下会这样想，有时候。对，
其实我也很感同身受，有时候甚至在想，到底说就是说啊，我到底是装出来了成为一个好基督徒，还是说真的就是一个好基督徒？因为就是确实会表现出一个不同的样子，有时候甚至不是自己故意的，因为就是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好像这个狮子在笼子里面，你就自然而然的就变得更成那个样子。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逃出笼子，做真正的自己？有没有这种想法呢？在心底，或者看了这本书，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我非常有这个想法。其实有
做自己，
对，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说我就是决定就是不去团契啊，也不是说远离，就是离开教会一段时间，
稍微隔离一下，
是吧？就是自我隔离一下。我觉得这个好像对我来说，好像有一个新的发现。有时候是觉得，就是说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让你好像身在庐山不知真面目啊。有时候你也看不到自己的一些作为，其实你真的其实是不是自我，反而是这样去装出来的。然后当你去离开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会更多去反思这样一些行为，在学校里面啊，在其他的工作的地方塑造出来这样一个角色，你要去演出。那就是说其实去有时候去把你自己跳开，也是为了能够去反省，然后去整理一些自己会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负面情绪吧。
那你们呢？
我觉得会，肯定会想要去更真实的去面对他人，面对自己，那也更真实的面对自己的信仰，面对神嘛。那因为在神面前，我觉得没有办法去伪装他，
对，
他都是知道的。但是对，像刚才 Michael 讲的，我其实特别同意，就是说有的时候感觉可能有一些落差，就是说在别人的面前，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中，无形的好像就会给你有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你就要去遵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一味的去遵守，而没有去想到底那个背后，你比如说你表现出来你是一个应该做一些这些事情，先那它背后的原因，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就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很深的去追究。对，
那我看到就是这个作者他有一个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点，就是上帝为何创造亚当，然后他这边就讲一些好像给亚当啊或他的后裔一个不可思议的任务，就是管理开荒多结果生养众多，全地都在这儿了，亚当你去探险去耕种去看顾，你这是你的王国，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其实 好厉害的使命，就是给所有的男生。
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去更多的好像去注重在去表演，去伪装，而不是去真正去探险，去建造，去征服。
因为你们不用伪装，你本来就是国王啊，你们可能自己就不知道是吗？
是是，忘记了本身的赋予的这个作用，而去好像去追求一些没有要求我们去做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想到那个男人的噩梦，我也在看到底什么是男人的噩梦，然后因为他追溯到亚当嘛，那第一个男人，所以他这边我觉得就得从这里看。然后他说就是其实当伊甸园发生的那个就是偷吃这个果子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他说亚当其实就在他的身边，他没有离开，不是在另一头，他也没有不在场证明。那他看到这个过程发生呢，但是他就是看着，然后这个作者就是说其实就是他已经不冒险，不奋战，不出手去救夏娃了，因为上帝创造的本质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给男生有那种英雄救美嘛，要去来照顾来看顾自己的这个另一半嘛。然后呢所以他这边说我们第一个父位就是亚当，一个真正的男人，但是却没有就失败了嘛，对吧？所以呢从此呢好像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可能后面的人都带着一种这种失败感呀，不冒险啊，不奋战啊，不救夏娃。我看到这个，其实我自己特别感同身受。
是，其实看到这里就能感受到，就是好像很多我们男人的惧怕，我们的问题，其实从根源上去探究，都是我们没有尽到我们作为男人应该这样的一个功用、一个作用。
主要是，被发现了之后，你们也害怕了。
嗯，
就没有那个面对嘛，就没有面对
这个
事情。
这个面对很重要。
对，就说是夏娃的锅，那的确是夏娃拿下来的。但是以前都我就认为是夏娃是那个罪魁祸首啊，因为他先吃的嘛。但是这边看得来，就不得不说，这不是我说的，而是作者说的，就是是他没有去救夏娃。当夏娃被引诱的时候，就他因为他有能力的，其实。因为他真的是有能力能够去解救的，因为他是那个王，他可以去帮助的，所以呢就没有。但是夏娃有自己的原因，在这边作者也说了，夏娃也后来变得不再那么容易示弱啊，那么受伤啊，他自己要抓住，所以夏娃也变得很有控制欲，所以这变成男女两边可能都有这些恶性的循环。
对，那你们在看这一篇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新颖啊，就是以前真的就是觉得好像就是夏娃的错啊，现在发现哦，其实亚当好像其实错更大，其实亚当应该90%的错，
成功甩锅了啊。
其实在我们几个人当中，我想就是因为现在 Michael 是唯一一个应该是就是有在处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面的啊，就是你在这个关系里面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点感同身受，就是说哦，好像很多时候其实好像就是我应该做更多一点，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就是我女朋友其实是一个是比我就是做在基督徒这方面来说比我做的更好，就是我是那个时常容易比较偏离的那个人，但是我是对，但是他就是会经常来纠正我或者来提醒我一些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还是比较听他的在这上面。
哇哦，这个你真是猝不及防就喂了一嘴狗粮。哎呀，笑得那么开心。对，那其实今天时间就是好像还挺快的嘛，差不多。其实我们这个男人噩梦其实也聊了很多，其实主要就是那个噩梦其实就是内心的惧怕。但是其实我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原来那个惧怕其实是都说是失格，其实是我们忘记了我们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个一个身份，是我们可以。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就算是失败了，其实真的不可怕。当我们去面对的时候，我们那个失败不代表我们就不行，
对，
不是那个样子，反而你勇敢面对失败是一件很 man 的事情。
对，
因为
逃避更可怕一些。
对对对，因为作者也说我们随时都会被拆穿，所以其实真的是不要怕。然后后面呢，有一章最后一点就是说，其实暴力只是为了掩盖惧怕。我觉得有的时候男生，我这个暴力不只是从外表上的打斗那种，可能有心理上面的一些暴力，或心理上一些拒绝，或我们的一些自我保护的一些东西，就是攻击嘛，可能你又会用语言也攻击
对
方，
对对
对，其实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内心的惧怕。其实有的时候知道自己在怕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往往是可以能够去 平静的去面对很多的那种场景哈、
嗯。
而且说到狂野这个词，我心狂野的主旨其实就是一种是内心里面的这种热忱、忠诚、委身啊、
嗯
对，对一件事情的或者是对一种关系的这种炙热啊，像为上帝
对
我们关系这种忠诚和炙热，一定不能逃开忠诚这件事情。
嗯、没错没错，因为其实当我们说这个暴力跟这个征战，就是一个是好的词，一个是坏的词，它是区别到底何在呢？其实就是说征战其实是有一种对于一件事情的一个热情一个忠诚在里面，然后暴力就好像是只是去发泄
或者是抵挡、
啊、
或者是就是抵挡害怕嘛、
嗯、
是
害怕它产生的、
嗯、对对对。
那在最后呢，其实这里就是作者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每一个男人都要被问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真的是个男子汉吗？当付代价的时刻到来，我身上有这种担当吗？我想这个问题呢、
嗯、
值得我们每一个男人去思考，
就留给大家想一想，然后我们就是下一周可以再去讨论在第四章了，这个伤痕累累的时候、
嗯、
也许可以更深刻的挖掘男生心里面的这些可能压力和这个伤痕，希望我们就可以能够更走心一点、
嗯、
哈，就是走到很深的地步。好，谢谢
谢
谢
谢
谢曹木辉，谢谢 Michael、嗯、今天
谢谢
谢谢周周，
谢谢
谢谢明天，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耶、yeah, 童言无忌送给大家。
黑白色游戏机的卡带我始终放在身边，它提醒着我时间回不到那从前，才发现收到礼物在那个冬天，就这鞭炮的声音当年场面开始浮现，又不见了记不得，微笑是苦是甜，能想起跑过住宅区的一二三个单元，把我们赶回家的是羊肉汤香味，没洗手不许吃吃饭唠唠大手背，逐渐我在想难题没人在讲，五点半的下课铃声不会准时在想，该多叫还是拍，长成长的奖励是继续坏，想幻想着如何努力为自己的未来颁奖，母亲说自信一点自信一点吧，到头来我还对着镜子说胡话，现在看二十伙伴已都长大了，童言无忌从来都不是街上吧，能抬抬起头闭上眼，所有困难看不见，甩开手走向前，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与我们互动，与我们一起聊聊心中的烦恼，生活的酸甜苦辣。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可以通过不孤单地球的邮电和短信来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是不孤单拼音 BUGUDAN at 良友 .net 拼音 LIANGYOU dot NET 电邮不孤单拼音 at 良友拼音dot net， 短信可以发到13229966022，13229966022。此外，各节目均有自己的节目留言板，不孤单地球也可以在直播时段用第五空间跟听众互动。那也可以搜索良友电台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收听代码是不孤单地球。113。那么再次邀请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一起互动，让这个辽阔的地球借着我们的声音连接一起，不孤单。